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信心的得胜。这是司布真在1855年3月18号安息日早晨于艾克塞特大厅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5章4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约翰的书信啊，总是充满爱的香气，爱这个词呢不断的出现，圣灵也在字里行间出没。约翰的每一封信呢都完全浸泡并灌注着属天的甜蜜。当约翰谈到神的名字，那一定啊就会是爱。提到弟兄姐妹呢，在圣经中啊就会是弟兄们小子们，也都是被神所爱的，甚至包括这个世界。就像约翰写的，神爱世界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从开始到结束，爱是态度，爱是重点，爱是动机，爱也是目的。但是在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会惊讶地看到，在约翰平和的文字里出现了一些军事性的文字。你看经文说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。胜过这个词呢，似乎和刀剑战争冲突有关系，也和痛苦搏斗有关，它绝不是爱的声音。这里就有冲突和战争，有拿刀的战争，而不是像爱那样的优雅温和，嘴唇上没有言辞俚语，嘴巴里衬着天鹅绒，说出来的话呀比黄油还柔软，用词比油更容易流转出来。经文说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。那这些冲突呢，虽然会至死不休，战争啊一生不尽，但这打的却已经是必胜的仗。但圣经为什么要在传讲平安福音的时候宣告这样的战争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原因啊很简单，因为世界上有些东西呢是与爱对立的，有些广泛流传的原则不能接受光明，所以在光明来到之前，他一定要追逐黑暗。同样在任何伟大美好事物征服这个世界之前呢，他一定要战斗。撒旦啊，坐在血迹斑斑的宝座上，使用着强攻、战斗、征战。你看，谁能推翻他呢？就算太阳也不能建立他的光明国度，除非他用剑一般的阳光刺穿了黑夜，使他逃之夭夭。因此我们也在圣经中读到啊，基督来并不是要让地上太平，而是动刀兵。他来是让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但在这里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这不是故意的斗争，而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。在真理和公义掌权之前，总有冲突。那地球呢，就是这个善恶交战的 战场，但以救恩为元首的军队呢，其实寥寥无几，只有十字架上的士兵。那小小的一群人只能独自作战，但他们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他们足以去征服，他们的座右铭就是足够，靠着三位一体之神的帮助已足够。那同样在今天，我们在神的帮助下呢，要向各位宣讲这段经文中所蕴藏的三点内容。首先，经文提到了一个伟大的胜利，他说这就是胜利，也就是在圣经中说的胜过了。那第二呢，他提到了一个伟大的出生，凡从神生的。第三呢，他颂扬了一份伟大的恩典，靠着他我们胜过了世界。那我们所靠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方面。我们要说的第一方面呢，是经文提到了一个伟大的胜利，这是胜利中的胜利，最大的胜利。我们知道啊，曾经呢有一些伟大的战争，国与国相遇，一方胜了一方。但是啊，谁看过胜过世界的胜利呢？有些人会说啊，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，但我来说呀，他并没有，他自己就是被世界征服的人。即使啊，所有的都成为他的，他为世界而战，并且胜利了。不过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世界怎么掌控了他的主人，征服了世界的征服者，并鞭打那曾经鞭打他的人。你看，这位皇家青年在哭泣，哭喊着向偶像伸出手，为了能再有一个让他蹂躏的世界。表面来看呢，他似乎是征服了世界，但实际上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是世界征服了他，制服了他，用雄心壮志包裹了他，用贪心的锁链缠绕了他，以至于啊，他拥有了一切却仍不满足，就像一个贫穷的奴隶被世界的车轮啊拖拽着哭泣哀吟悲伤，因为他不可能再赢了。那有谁曾胜过世界吗？让他站出来，站到我们的前面。他是小鱼中的海神吗？他是凯撒相形见绌吗？如果一个人说他胜了世界，那甚至啊是最近离世的惠灵顿也不能与之相比的。这是极其罕有的事儿，是惊人的胜利，巨大的征服。那声称胜过世界的人与他的同伴同行的时候呢，就会像旧约的扫罗，头和肩膀都远超过众人，他会赢得我们的尊重。他的出现呢，会让我们敬畏，他的言语也能说服我们服从，并把尊荣给到应得的人。那当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说啊，他的声音呢，像天使挥动翅膀一样。现在呢，我要尝试提出我的观点，让你们知道基督徒在哪些层面上胜了世界。首先我要向你们保证，这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骑士就可以赢得的。他赢得的呀，没有一个是轻松的小场面。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冲进战场，看着敌人，然后调转马的缰绳，在丝质的帐篷门口潇洒地下了马，这不是他要得的。今天呢，他不过是个新兵，穿上了军装，天真地认为服役一周就会确保他所有的荣耀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征战是一生之久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胜利，那就需要调动你所有肌肉的力量和刚强的心来战斗，要用尽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对抗。如果我们比征服者更多，那就像哈特谈及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他有足够的力量，没有一个人能逃避。但在这场战争中，最勇猛的心 也会感到恐惧，最勇敢的人也会摇动啊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主站在我们这边，所以还要怕谁呢？主是他的力量，主是我们的力量，还要惧谁呢？这场与世界的征战，不是靠主力军或身体的力量就行了。如果是的话呢，那我们可能啊，很快就输了。但实际上，它更加的危险，它是思想的冲突、心灵的较量、灵界的斗争和灵魂的征战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胜了世界，但是啊，当我们用一种方式胜了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另外的一种会出现，因为世界像普罗透斯那样是多变的，它不停地改变形状，也像变色龙。当你啊以一种形态胜过了世界，它就会用另一种形态来攻击你，一直到你死之前，你会一直与世界的新形象来搏斗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来和你们讲一讲基督徒胜过了哪一些的世界形态。首先，当世界设自己为立法者，想要教导他的风俗习惯，这个时候呢，基督徒就要胜过世界，也胜过了世界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世界呢有着大量的古老风俗，而那些选择不按世界风尚而行的人就会被社会弃绝。一般情况呢，大家做什么，这就让你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去做什么。如果你们看某某人在商场做了不诚实的事儿，这对你来说呀，就已经是充分的理由了，因为大家都这么做。如果你看到呢，大多数人有某种习惯，你也就会不再屈服抵抗了。可能有人会认为啊，成群结队的迈向地狱，会让无底坑中燃烧的火减弱，但事实啊，却是忘了柴火越多，火焰越旺。通常人在溪水中游泳的时候呢，就是随波逐流，但逆流而上的才是活鱼。所以只有鄙视习俗、不关心传统的基督徒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：这个传统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如果是对的，我就遵行它，就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这么做，我也会这么做，就算全世界都发出嘘声直达天堂，我仍会做，就算地上每一块石头都来把我砸死，我仍会做，甚至啊，他们把我绑在木头上，我还是一定会做，因为这是对的。但如果众人不跟从我，我就不和他们同行。如果他们都愿意并且也做正确的事儿，我很高兴，但如果他们不愿意，我就鄙夷他们的风俗。我不在乎其他人做什么，也不应该被其他人衡量，我应该是在自己的主面前或站立或跌倒。因此我就这样征服并胜过了世界的风俗。那这个世界呢，会给自己穿上貂皮大衣，又穿上法官的长袍，然后啊，郑重地告诉你，嘿呦呦，你错了，你看，你看看你的同伴，看看他们做了什么，你看看我的法律，几百年来，人们不都是这样做的吗？你是谁啊？竟敢跟世界作对？他拿出他那本被虫蛀的法律书，翻开发霉的书页说，看看，这是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通过的法案，看看，那是法老时代颁布的另一项法律，这些啊，一定是正确的，因为在古代已经将他们列入了标准权威。你站起来，是想反对众人的意见吗？是的，我们反对，我们要拿起世界的律法书把它烧了，就像以弗所人对他们法术书所做的那样。我们把世界的行为写在废纸上，把他的公告从墙上撕下来。我们不用在乎他人做什么，我们并不认为特立独行是愚蠢的。当只有特立独行是正确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认为那是 最值得自豪的智慧。我们胜了世界，践踏他的习俗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像是不同的人，独特的民族，被拣选的族类，特别的群体。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并不像异教徒那样，我们不能效法世界的风俗。如果我们祷告呢，我们就要身体力行，否则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，是伪君子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去神的殿公开表明爱他，那我们就应该在任何地方都爱他。我们要把自己的信仰带进商店，带到柜台后面，践行在办公室里，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带着我们的信仰，否则那根本就不是真信仰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反对那些错误的风俗。尽管这是个300万人口的城市，但如果你们要胜过世界，你们就要站出来和他人分别出来。那如果我们反抗了这个世界的风俗的话呢，我们的敌人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他会改变自己的面貌，他会抓着剑，皱着眉头，像魔鬼一样的面容，在他的周围啊，就有暴雨环绕。然后他说，你这个人胆敢挑衅我的统治，他不做其他人做的事儿，那我就来逼迫他，挥棒啊，从地狱的深处来向他发出嘘声吧，嫉妒啊，磨砺你的牙齿来撕咬他吧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会拿起所有虚假的东西来迫害反抗世界习俗的人，如果可以的话他就会动手，如果不行就会用舌头。无论这个人在哪里，世界都会折磨他。如果他以真理的辩护者站起来，世界就讥笑嘲讽鄙视他，不遗余力地伤害他。当主的勇士看到全世界都拿起武器来攻击他，全地的人像一支军队一样的来追赶他，并且最终要摧毁他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弯腰屈服吗？他会畏缩吗？都不会。就像路德不向任何人屈服，如果世界向他宣战，他就向世界开战，让全地都武装起来，而他却十分平安地居住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你们有些人呢，听到其他人说了一句反对你的话，你就立马放弃了你的信仰。各位啊，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是不会关心人的看法观点的。他会说，就算我没有面包可吃，就算我身无分文的在全地流浪，就算让我死，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液都是属于基督的，我已经预备好了为他名的缘故流血。基督徒看万事为损失，为要赢得基督，为要在基督里被找到。所以当世界雷鸣咆哮的时候，他笑着面对喧嚣，同时啊，还哼唱着悦耳的小调，耶路撒冷，我快乐的家，多么亲切的名字，我的劳苦何时结束了，就平安喜乐地回到你那里。所以当世界拔出刀剑，基督徒啊，会对世界说，就算闪电从雷霆中跃出，劈开了云层，激怒了星辰，但也无法对付被岩石覆盖的登山者。现在世界也不能伤害我，因为在患难里，我的父把我藏在他的磐石里，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把我安置在磐石上。各位你看，我们再次以不在乎世界的皱眉，不在乎世界的逼迫，征服了他。但是啊，世界还会再换一种风格。各位要注意，接下来是最危险的一种形态，世界会以笑脸相迎。微笑的世界比起世界的怒气更可怕。世界说，我屡次打击都不能毁灭这个人，那我就脱下钉子手套，给他一只白皙的手 让他亲吻，我要来爱他，奉承他，对他说好听的话。约翰·班扬很好地描述了这位泡泡女士。这个女士啊，有获胜的方法，她会在每句话的末尾都带着微笑。她也谈论了很多公平的事儿，试图取得胜利和追捧。但是请相信我，基督徒在受到迫害的时候，并不像在受到赞美时的那么危险。当我们站在受欢迎的顶峰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啊会颤抖恐惧。当然，这不是说在嘘声和冷笑中我们就不用惊慌了，而是说啊，当我们像孩子一样在财富的膝上被颠动，在人民的膝盖上被看护的时候，也就是所有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祸了。你看啊，在寒冷的风里，我们不会脱下正义的外衣把它丢了，但是太阳出来，天气暖和，气候宜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毫无防备地把外袍脱了。你看啊，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世界的爱变得赤身露体，世界奉承他，赞美他，他就在这些奉承赞美中喝醉了。这是令人陶醉的毒药啊，他踉踉跄跄，摇摇晃晃，犯了罪，失了名誉。他或许呢曾经是伟大的人，却跌倒了，也或许是有能力的人，却徘徊迷失了。但真正的神的孩子不会这样，当世界向他微笑的时候，他就和世界皱眉时一样平安。他不在乎世界的赞美或批评，如果他被赞美了，而事实也是如此，他会说，我的行为配得赞美，但我要将所有的荣耀归给我的神。伟大的人呢，会从批评中知道他们的优点，对他们来说啊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日常收入而已。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大量的赞美啊，就不能生活。当然，如果是他们配得的，那就给他们。那如果他们是神的孩子呢，他们会稳得住，不会被这些赞美宠坏或毁掉。他们呢，就会像母鹿的蹄，稳行在高处。这就是胜过了世界的胜利。那还有一些时候啊，世界会把自己变成基督徒的狱警，就是看守监狱的人。神会派苦难和悲伤来，直到生活成了监狱。那世界呢，就是这个监狱的狱警，但却是个邪恶的狱警。弟兄姐妹啊，你们有受过试炼和苦难吗？在这种时候呢，世界就会到你的身边说，哎呦可怜呐，我有钥匙可以放你出去啊。或者你在金钱上有难处的时候，世界就会告诉你怎么从这样的难处中脱离。他会跟你说，把良心放一边吧，不要在意他说什么，让他睡去吧，得到钱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诚实、守信、良心的问题。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，再来悔改吧。各位啊，虽然世界这样的对你说，但你要说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即使你说了，世界呢，还是会继续的和你说，哎，那好吧，那就抱怨一下。你看，像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却被困在这样的苦难里。面对这样的想法呀，我们应该说，是我的父差我到了这个缺乏的环境，他会在他的时候把我带出去。我的父把我放在这里是为了我的益处，我不会抱怨，即使我的骸骨就要躺在这儿了。如果我的棺材啊就埋到了这些石头下，如果我的墓碑就是这地牢的墙，那我宁愿死在这儿，也不会伸出一根手指头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自己弄出去。那这种时候呢，世界就会对你说，嘿呦呦，你这个傻瓜呀。嘲笑者也会经过说，这个人呐，没脑子，一件大胆的事都不会做，没勇气。的确，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也就是这样胜了世界。我的
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全是一破碎，因耶稣基督保险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，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城市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保险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信心的得胜的第一方面，伟大的胜利，这个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信心的得胜后边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